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不嘚》。之前啊，有一首很有名的世界名曲啊，叫《快乐的泼水节》。哎，这两天就让西双版纳的朋友们玩明白了，大街小巷都站满了狂欢的人群。好家伙，不管别人愿不愿意，就是一通泼呀！谁让你们这群小可爱用热水的？年轻人嘛，爱玩可以理解。但是没有边界，把什么都当好玩，那就纯属找抽了。这不，一个大姐带着爸妈，本来呢是去西双版纳旅游的，也不知道泼水节这事儿。开着车从人群中过，没想到突然被人把车门拉开了，就连后备箱都给打开了，这一通滋啊！好好的一个新车，直接就弄成了水泡车，不仅内饰全都毁了，还冒烟，吓得大姐是不敢开了。什么叫无妄之灾呀？这就是，你说人家宋干节本身挺好的民族节日，结果让200多万游客硬生生弄得变了味儿，不仅有往人家车里滋的，还有用脏水、污水带着石头泥沙的，最缺德的还有带玻璃碴子的，这妥妥是奔着报复社会去的。什么高压水枪啊，官方明确不让用，那都是常规操作。还有借着这个机会调戏妇女、欺凌弱小的就更别提了，人家本地人都不这么干。毕竟这宋干节是传统节日，泼水的规矩那是刻进骨子里的，老人孩子不泼，骑车开车不闹，人家明确表示不玩的呢可以蘸一点水以示祝福，有明确意愿的才拿盆招呼呢。现在可好，什么魑魅魍魉非要把人家好好的传统节日搞成流氓节，这都什么毛病啊。而在这次事故里，让大姐开的车无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因为但凡开过车的都知道，行车过程中自动落锁，外头是不应该能打开车门的。然而这辆车不仅打开了，还如此顺手。再一看谁的车呢？哎，理想，就是那个理他干嘛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理想。而为什么这车门能开开呢？倒不是因为它没有行车落锁这个功能，而是它实在太聪明了，会语音识别。车外的人喊了声理想同学，打开车门就成功的策反了理想车的叛变。不仅是从外头可以操控车门，而且还有什么打开车窗啊等等口令，也能通过在车外头喊实现。你看看，中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摄像头啊？这就是给这些缺心眼的车企补漏。当然，这事儿理想是不能承认的，爷们儿要脸呀。所以，理想的副总裁就在微博上回应说，这车门是副驾驶自己拉开的，他明显想参与到这场游戏中，并且还打算讹我们。对，上次那个老婆打算生孩子，结果你们车强制更新系统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还有上回自燃的时候，从冒烟到着起来就10秒，好家伙，除了博尔特之外，主打家庭轿车的理想可以说是全歼自己的顾客，没有一个能跑的。但是谁让你们平时不锻炼呢，是吧？反正主打一个都是消费者的错，我们何错之有啊。你说一个卖产品的比消费者还要横，这不奔着倒闭就去了。你还别说，今年理想的销量还真不怎么样，被爆出来净利润降了80%，很多部门全年都没有年终奖，本身工作就辛苦啊，现在薪资待遇还提不上去，很多老员工都打算离职。你说这其实不是理想汽车一家公司的问题，全国新能源有一个算一个都面临着一样的瓶颈。毕竟之前高销量是因为国家的政策补贴，本身真金白银都是国库里出的，现在人家万岁爷换了新的赛道，奔着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投资，这些旧人哭不哭谁在意呢？但是你就说这些资本家的嘴脸，理想汽车的老板理想自己套现了8亿，结果跟员工哭穷，最近销量不好就开始怪天怪地，这几天把矛头指向了东风日产，说历史证明了伪军往往比鬼子更缺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推出了一款价格更低性能更好的车，嘿，把理想残存的市场份额也要给吃没了。但是你说这话说的没考虑后果吗？ 东风日产的母公司是东风集团，前身是第二汽车制造厂，老牌央企不说，之前那装甲车都是人家造的。你别管贪不贪污军费，装甲车是不是薄得像纸壳，人家的军方背景是在那儿摆着的，你管人家叫伪军，哥们儿可以，反红旗敌人呢。前两天净网熊动的宣传你没看到吗？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有一个算一个，嘴里都没实话，所以广大网友也表示根本不心疼。而这两天出事的还有赔钱赔的裤衩都快不剩的比亚迪，这两天又玩火烧连营这一段啊，在浙江的工厂烧了，这事儿很快在抖音被下架了，结果深圳立马赶上也烧了个一塌糊涂。那浓烟滚滚啊，遮天蔽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黑熊怪来偷宝贝袈裟了呢。你说中国现在宣传这个新能源，结果生产厂家自己后院起火。要知道比亚迪可是中国头部的电车企业，都能发生这样的事。前几年爆发期的那些骗补贴鱼龙混杂的遍地都是，回头你就看吧，得报废一大批。不然满大街安全隐患你怎么弄啊？是，比亚迪发出声明说这是存放试验品的地区，不是成熟的生产线，你就说苍不苍白吧。更逗的是，国家不说这事儿怎么办，而是出台了文件说不允许新能源车自燃。这玩意儿红头文件又不是魔法书，写两个字儿就有用了。之前咱就说过，比亚迪就是下一个恒大，这两天还真就赶上恒大判决了。终极审判诉说老许的八大罪状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说他媳妇儿携款逃往海外，长子下落不明，而中央已经冻结了他在海外的资金，一共77亿美金，也就是427万人民币。那恒大负债了多少呢？ 2.4 万亿，哎，这其中2万亿落谁手里了？好难猜啊。官方显示说这2万亿都是负债，也就是贡献给各级地方政府去买地孝敬官老爷了呗。你看看，终究还是平平无奇的打工人扛下了所有，人家吃肉喝汤，这边连个骨头渣子都没看见，太让人心疼了。老许是个罪人，但是没有有关部门的配合，他是万万做不到这一步的。但是究竟是谁配合的，嘿，到现在也没报道，你说缺不缺德？更逗的是，这边老许俯首认罪，那边潘石屹居然破天荒的发了一个长文微博，大有兔死狐悲之感。他感叹说，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几个能全身而退的，我命由我也由天呀。不仅在文章里暗戳戳的嘲讽许家印当年盲目扩张这个模式不可取，自己提醒无果反被威胁。一般说中国房地产的政策有问题，这时代红利吃的时候也没见你给老百姓的公摊面积抹了呀。老潘说这个时代最缺的是诚信，确实是这样啊。深圳现在这个房价都这个破样子了，居然还要玩自导自演这一套。网上说一个楼盘从65000一平直接降到45000，于是引发了通宵排队，保安要喷辣椒水才能驱赶人群。开发商啊，良心让利，嘿，说的就跟这些混凝土钢筋有多贵似的。而你如果仔细看现场照片会发现根本没有这么多人，在场的一半都是托，这哪是救市啊，明明是开发商着急到跳脚，是彻底不要最后一块遮羞布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你说你玩什么聊斋呀。中国现在房地产什么样大家心里没数吗？别说买房啊，现在年轻人都不出去工作，直接跟爹妈合住，想让房价抬头你就等着去吧。哎，前两天刚说完中国啊严查翻墙的梯子嘛，这两天净网的行动出现的就更狠了，开始查网盘里的资料，打的旗号是说尊重海外的著作权，不让用户储存海外的影视内容，什么美剧、泰剧、韩剧都分享失效了。但问题是中国自己的著作权保护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好心了？而且你说你不开放市场，老百姓想支持正版也不可能啊。 国内的影视剧电影又那么的一言难尽，这不是变相逼着老百姓花钱买粑粑吗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老百姓从线上转为地下，跟之前看光碟似的，都变成实体产物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果然不假。你看看，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呀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新能源车频频出事儿，为啥中央觉得一个红头文件就能解决问题呢？云南泼水节拉开车门滋人，为什么好好的节日在这片土地上却总被弄得变了味儿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，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